影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63年10月30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传讲的信息影响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130B， 历时1小时34分钟。我很高兴今早来到这里，和这群会众有美好的聚会，那特别适合年轻人，因为我明白今早这场聚会是献给史蒂夫·波特的年轻人的。那在我一生中，这是一段非常美好、非常重要，或者说是意义极其深刻的时光，就是向这些的男孩和女孩们讲道。那他们就是明天，如果还有明天的话。那所以我们为此很高兴。那今早在这里这一小群人中，代表了多少个不同的宗派的？那让我看看，卫理公会的请举手。那我刚刚听他这样说，人们是来自宗派的，好的。浸信会的请举手，很好。长老会的，那看看，路德派的，五旬节派的，那拿撒勒派的，天路圣节派的，还有我没有提到的其他的宗派的请举手。那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有天主教徒，让我们看看他们能不能举起手。是的，瞧，那会不会刚好有正统的犹太教徒，让我们看看你的手。好的，是的，有时候我相信不久前在这里上一次聚会，那在这里的聚会上有一个来自正统犹太教的拉比，他其实是所有这些教派的母亲，那骄傲的生了孩子，那正统的犹太教会产生了基督教教会，那从犹太教出来了基督教，那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今早你在这里代表了你的教会，那还有你的立场。那我确实相信这一点，那神如果他今天来，那他不会问那个问题，那如果今早我们都要进去，他只会接受那些准备好去的人。那很多年前，那我曾经放牧，那几个月前我跟几个弟兄又一次站在那个大门边，那我看到今早他们有一些人也坐在这里，那就是威尔奇埃文斯弟兄，来自我杰弗逊威尔教会的班克斯伍德弟兄。那我们经过了我们讲过许多次的那个峡谷，那有很多个早上我坐在那儿，那他们的协会把牛群赶出来，那把他们的牛赶到森林里，阿拉霍帕森林，那激流河赫福德种牛协会在激流河这边的森林放牧，那里又叫做河东，那还有激流河西，那激流河上游的牧区。那我记得如果你的牧场一年能生产两大捆的甘草，产两大捆的甘草的牧场可以放一头牛进去，那当然商会知道你的烙印，那也知道你的你的牧场能够养多少牛，护林员必须站在那儿，那在这些牛进去时熟练他们，他会仔细检查那些牛有什么烙印的牛进去了，那除了真正纯种的赫福德种牛以外，任何牛都不能进去，因为那是赫福德种牛协会，那只有赫福德种牛注册了的赫福德种牛，因为那些的公牛，那么多的公牛对那么多的母牛等等，那必须是那样的因为那才能够保证牛的血统纯正，那必须是注册了的赫福德种牛才能够进去。那你知道这些牛进去时，我观察护林员熟练那些牛，我看到他从来没有一次看烙印或检查烙印，有许多不同烙印的牛进去了，那比如那里有格莱姆斯家的钻石条，我们的是火鸡脚印，还有三脚架，不同的不同烙印的进了森林里，他从不注意牛身上的烙印，而是检查每只耳的，确保血标签在那里，那只有纯种的赫福德种牛才能够进去。那许多次我坐在那里，我想审判时就是这样的，神永远不会看我们的烙印，我们是不是长老会的、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或别的什么或五旬节派的，他只会寻找那血标签记号，那领我们进去的就是这个，因为若不在宝血下，任何东西都不能够进入到荣耀里。血的标签，我们已经接受了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成的事，瞧，没有任何事是我们能为自己做的，我们是彻底的失败者，根本没有办法。当人犯罪了，他就越过了他和神之间的鸿沟，离开了。 根本没有回去的路，但神有丰富的怜悯，接受了一个替代物。今天那个给我们的替代物就是耶稣基督。到了那个时候，神只单单认那个他儿子的血。那我们在生命堂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昨晚我们有一段荣耀的时光，看到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都在寻求那个，每个人都在寻找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在世上做什么，今生以后要去哪里。我们有许多写的不错的书，那我一生读过了一些非常不错的书，人的哲学啊等等。那尽管那些书可能相当的好，但只有一本书能告诉你，就是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什么，你要去哪里，那就是这本圣经书。道就是神。那我们相信这本书，那正是我们想要在今日坚持的东西。他应许要显明给我们，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的，以及要去哪里。那不久前我在读一篇的文章，神的会安德森运动，那是一部历史著作，我相信是在我现在记不清是哪个年代的，那是基督死后几百年，有个宣教士来到英国，那当时叫天使之地，他想要让英王归基督教。那他们坐在一个很大的壁炉旁，那火光照亮了天井，那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那这位圣徒正想让国王皈依基督教，一只小麻雀飞进了光中，在光中盘旋，那然后又飞进了黑暗中。那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我相信他应许我们，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位圣徒问了这个问题，他是从哪里来的，又去了哪里。他从未知的地方而来，又以同样的方式回去了。那这圣徒说，这本圣经为我们解答了这些的问题。我们是从未知的地方来的，又回到未知的地方。那次日早上，经过整夜对这问题的查考，发现这个人是对的，于是国王和他一家次日早上为叫他们的罪得赦，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这是最后的使徒死后大约三四百年或者更久。那我认为今早我们聚在一起，不只是来这里吃早餐，那虽然我们很感谢这一点，那我来不是因为那我累了，那起来的晚了，那我起得太迟了，那但我认为这件事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国。那让我们此时来读今早的主题或者说从圣经里边来读经文，似乎是主放在我心里给老年人还有年轻人的，特别是给史蒂夫波特的年轻人，那这场聚会是献给他们的。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来读起。当乌西亚王死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举的宝座上，他的衣袍充满圣殿，其上有萨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框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萨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 看哪、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洗净了。我又看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今早我想从这段经文来取一个主题，叫做影响。那你知道，我们可能不想相信这点，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影响着别人。那我在许多葬礼上讲过道，那我从来不想说太多关于已经去世的人的事因为没有必要来讲。那人们，那男人或女人，不管是谁，他曾经活出的生命向会众发出的声音要大过任何我对他们做出的评价。我永远改变不了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生命说出了他们是什么。然而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对他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圣经说，我们是书写的见信，为众人所念诵，就是你的生命向公众宣读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致你的见证若是跟你的生命相违背，它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人们所读的是你里面的东西，不是你能说什么话，而是你到底是什么。瞧，你可以把某件事情强调给某一个人说啊，这个就是那个等等，但如果你的生命跟所说的不一样，你生命所做的见证比你对某个人所说的见证的声音更大。是的，所以要记住这个，即我们天天都带给人影响，你所活出的生命证明了你里面的是什么，你无法改变这一点，它会反射出来，每个人的外面都在反射它里面是什么。如果我们携带着基督的见证，那我认为那是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所能做的最严肃的一件事。当一个人披戴基督的名，即你要成为基督的一个代表，那么你就应该留意自己的每一个举动，因为有人正在注视着你。那在这件事上，它反映了神在你里面为你做了什么。那不久前在澳大利亚要建造一座桥，那他们派人来美国请人建筑师不是建筑师，而是承建商桥梁工人等等，下去看他们能不能造一座桥横跨那个海峡。那他们在美国找不到一个能接这活的人，找不到，因为他们说那些沙子等等桥站不住。那所以他们全球寻找桥梁承建商，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这活的。那最后英国一家很出名的公司，那他们下来，那勘探了整个的土壤之后签了合约。那他说他要签这合约来造这座桥，为什么？那记住，作为一家全球性的桥梁承建商，他的名声都维系在了他建这桥的工程上。不管他过去做了什么，他说他能够做的这份工作会真实的反映他到底是什么。他们说他检验了拴在桥梁上的每一根的螺栓，还有每一根的金属底下的泥液等等，水对泥的压力。那当时其他所有的承建商都站在旁边说这个桥站不住，它会倒塌的。但在建桥的那一天，那这人亲自开车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因为他知道他的工作完全测试过了，桥必站立得住。那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也可以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看到，必须有一座跨越的桥梁，让人类有朝一日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天使长萨拉佛基路伯，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做到。神亲自以人的样式降临，架起了桥梁， 开通了道路，最先过了这桥，从坟墓去了荣耀那里。这的确反映了出来，基督身上的每根神经，他头脑里的每个想法，他里面的一切的能力，都受到了敌人的试验。但当他征服了死亡时，他经受住了考验，甚至死亡本身。那我们今早所讲的这个年轻的男孩乌西亚，那他是以赛亚的英雄，乌西亚时代的年轻先知以赛亚，那注视着这个年轻人，因为乌西亚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出自一个良好的背景，他父母都是严谨和坚定相信神的人，他们抚养孩子，侍奉神，荣耀神。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的地方，最大的一个缺乏就是敬虔的父母，给他们的孩子树立影响。当今的父母远离了圣经的原则，他们更多的追求世界的时尚，那教会做了同样的事，那因着这么做，我们放松了原则，把世界带入了教会，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当今的，那我在这里这些年轻人面前恭敬地这么说，之所以我们有了那么多的流氓等等，像他们所说的坏蛋呢，那太多的坏蛋了，是因为早期家庭生活对他们的影响。那我仍然是个信徒，相信教养孩童使得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那乌西亚是个被这样的父母养大的男孩，那以致他被影响了。那看看我所能想起来，那我们最伟大的一个美国人就是亚伯拉罕林肯，那他当然配得给他的一切的赞誉，那甚至更多。那他的起点并不好，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没有办法接受教育，就在沙子上面写字儿。那我们知道，在他大约21岁之前，他一生拥有的唯一两本书就是圣经还有天路历程，或者可能是福克斯的学政士，那这两本书其中的一本。但是乔纳人所读的东西影响了他的生命，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市场充斥着粗俗和污秽，毒害我们年轻孩子的心思，而我们还怪罪他们。我认为许多时候这应归罪于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愿坚持正确的事，把那些不合法的东西从我们的架子上拿下来等等。而且在我们的家里，我们也放松了，允许了一切粗俗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家里，来影响我们的孩子。但是乌西亚被正确的抚养大，那我们知道他是，那在历代志下26章，那你可以读到的故事，他父亲死后，他16岁时被立为王，那16岁时他成了王，有着敬虔的父母，他开始正确的治理他的王国，做正确的事。他从未迎合大众舆论以及当时的政治，他侍奉神。那是个影响人的好人，一个愿意为正确的事站稳立场的人，与大众的舆论相悖，与当时的政治相悖的时候，一个愿意在路上笔直站稳的人。那次肯尼迪总统被暗杀，这个刚刚上台的新总统约翰逊总统，那天他要求全国所有的神职员祷告来帮助他。那我欣赏这个人里面的东西，叫他呼求神来帮助他。那我晓得他是个信徒，那信靠神，那所以我们需要那样的人。我们看到乌西亚在他的时期，他的王国一路扩张到埃及以及周围的一切国家，甚至他的王国大到仅次于所罗门的王国，主的荣耀与他同在。 这给了年轻的先知以赛亚很大的帮助。他注视着这个人，这个年轻的王，因为在这位年轻的国王统治的时期，他被带到了宫里。以赛亚那时是年轻的先知，看到神怎样祝福王，影响了他，给了他正确的东西。我们知道周围的国家都向他进贡，那没有战争，这对以赛亚是一件伟大的事，那是个很大的功课。以赛亚在这里发现了别的事，即神必祝福那些忠实于神的道还有诫命的人。乌西亚为以赛亚树立了榜样，那是何等辉煌的王国。那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不管他过去是多么了不起，他必须继续那样。乌西亚当他到了这个地步，认为自己已经很有把握了，然后他就心高气傲，他到了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告诉他什么事了。那岂不是今天太多人的样板了吗？甚至在我们的基督徒领袖当中，我们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几乎是毕生工作，要成为某个主教或某个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一旦到了那个地步，就变得骄傲了。我们发现施工场上的布道家们，神祝福了他们的施工，马上他们就骄傲了，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觉得自己在会众周围已经很有把握了。那他们到了一个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地步，并觉得可以蒙混过关。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有多少神曾经使用过的一些的大人物，了不起的仆人，最后到了一个地步，觉得自己对神的道知道的太多了，他们甚至再也没有空祷告了，那一直都是社交的拜访的，拜访某个人的，出去吃饭，他们本来应该花时间跟神单独在一起，单独预备带着圣灵的甜蜜去到会众的面前，然而他们却去到某处享受一些的娱乐。你不能同时侍奉神又侍奉人，神的仆人应该是个与世隔绝的人，单单向着神。巴不得我们能让这一点看到这一点。那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给自己造成了一种的义务，就是他们必须得见人，那他们只要见人就一定会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于是这个属神的人整个的心思都被搅乱了。当他去了房间时，他已经被搅得不知所措了，他开始查考，但是那如果我不这么做，这人就会感到不舒服，如果我不那么做，那个人就会感到不舒服。当他走到讲台后时，他几乎不知道自己是站在哪里了，他的心思全被搅乱了，而他本来应该把那时间花在跟神独处上。他们不是社交的领袖，一个属神的人应该完全奉献来侍奉神。我们发现那太糟糕了，我们竟然有了这种事儿。那我们发现的另一件大事，那因为我晓得今早我是在对传道人讲话，那我们要，那当我们走到会众面前，知道这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像今早这样再见面了。那么你所说的事，神要你为此负责任，所以你必须去祷告，寻求神要说什么，然后当你走上讲台时，为对会众有帮助的事而依靠神。我们都知道今天施工场上的一些人，了不起的人，一些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把会众聚在他们周围以后，就觉得很有把握了，以致他们觉得甚至可以犯罪还能够蒙混过关。我们知道一些传道人正在选择错误的道路，许多时候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把握了，说会众会让我在任何事上都过关的。我的弟兄，会众很可能会，但神不会。瞧，你要向神交账。作为一个传道人，你绝不可试图欺骗你会众的耳朵，不管他们怎么能尖叫，那怎么叫喊，举止失常，拍拍你的后背说这信息真棒，你必须是基督的仆人，一直的敬重神的道，因为那道要借着你反射他自己，你要影响某个正在注视你生命的人。年轻人也一样，商人也一样，王高傲自大了，他以为自己太有把握了，以致神会让他在任何的事上 都过关的。那不久前一个十几岁的年轻男孩说，那个基督徒他在做一件事，他佩服某个属于教会的唱摇滚乐的年轻人。那我正在基督青年会上讲道，那这个年轻人说，哦，那你知道啊，我佩服某某某，我认为他是最可靠的一个基督徒。那这个男孩是摇滚歌王。我说，我认为在这个年轻人和加利人犹大之间只有一个差别，那就是犹大是为了30块银子出卖了基督，而这人是为了一队的卡迪拉克车还有几百万的美元。他说，伯纳先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那么做呢？我说，因为这是事实。在年轻人面前唱那些基督教的歌和类似的东西，然后又像那样去到世界里，这样的影响就是所能够放下的最大的绊脚石，比这国家所有的卖私酒的场所和别的东西加起来都更甚。即使是允许这种事儿，也是个羞辱。教会应当站起来，不允许这种唱那些的赞美诗，拿神赐给他们的天赋来影响他们的生命，比他们的言语说得更大声。人们怎么能够像这些人那样做出那种的表演，然后又站起来唱赞美诗等等的东西呢？那是伪善到了极点。我们发现这种事儿却到了基督徒还有信徒中间。那这个年轻人说，我告诉你我对此是怎么想的，我认为神太爱我了，以致他会让我在任何的事上都过关的。我说他从未那么做过，他绝不会那么做的。即使以色列他的国家，即使是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收割他所撒的一切的种子。你也必会的，我们每个人都要那样。我们知道这点，但乌西亚太心高气傲了。那现在我想对全福音上人说这话，他太心高气傲了，以致他认为他可以取代传道人的位置。他试图做个传道人，而他并没有被神呼召做个传道人。我认为许多时候就是这样，有时候这些阶层的人，那商人团体，他们到了一个地步，神在他们的生意上祝福了他们，使他们兴旺等等，以致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认为他们也应当传福音了。那是错的，那是错的。你应当一直让传道人来做传道的工作，因为正如奥罗罗伯斯曾经说的，让传道人清理这些事儿都已经够难的了，更别说让那些没有被神所呼召担当的职分的人了。瞧，你应该让那些知道并且是由神设立来做那工作的人在那里。那这件事儿证明了这一点。那乌夏我们发现这个人他是个大人物，是好人，一个可敬的人，但他拿了供物香走向主的祭坛，要在主面前烧香，只有奉献给主的祭司才能这么做。但他认为神太爱他了，神一直恩待他，不管怎么样他都可以那么做的。那祭司追上他说，你没有被授予那个职分，神禁止任何人进去那里，只有献身担当那职分的立位人才可以，你绝不能够那么做。我认为今天许多时候就是这样，使得整个的世界陷入如此的混乱。男人出去试图接受他们没有被按例去担当的那些的位置，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试图履行这个职分，而他们并没有被呼召去到那个位置。那我们发现，即使是个好人被神所祝福，但如果神祝福了你，你就待在神呼召你该待在的范围里。那如果是个家庭主妇，就继续做家庭主妇。那如果是做生意，就继续在生意中来反映神。不管神呼召你做什么，就持守住，因为神要你做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给另一个想成为好家庭主妇的人来反射你的影响。如果你是个好商人，就带着真诚和正直，借着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让你的生命在你的生意上边来反映耶稣基督，因为有人正在注视着你的生命，你正在影响别人。神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神必须有一个真正的青少年在学校里，神必须有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一个真正的商人，一些能够反射他的人，因为他们在你里面看到了基督。不管其他的事要做什么， 那跟你我都没有一点的关系。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和自己跟基督的经历对神负责。那我们发现，因他试图取代传道人的位置，有人告诉他说他偏离了本位，告诉他说他不应该那么做，说他偏离本位了，他便发怒了。他发怒，大大的发怒，以致他的脸都涨红了。瞧，我们必须能够忍受和接受纠正。一些人不愿意那么做，你不能，那我去参加聚会，那坐在听众中，那你上去了，那有人进来坐了一会儿，如果你说了一句他们不同意的话，他们立马就出去转身就走。行，你知道西西家乌西亚，当他那样做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吗？神用大麻风击打他，竟然得大麻风死了。大麻风是罪的预表，他无法忍受被道纠正。那今天许多时候也是一样的，他们说我的宗派相信这个，我不管，想花点时间去查考这道。神绝不会借着宗派审判世界，他要借着他的道审判世界。他的道就是基督，基督就是道，他们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章8节。但他们不是设法接受纠正，他们却爆发了，他们无法忍受，他们就那正是乌西亚一个好人所做的事。你说那人是个乌西亚，也是个好人，不错的人，神所祝福的人，但不管是什么，他必须一直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因为神给的机会影响别人是借着做一个公义的王，而不是祭司。道禁止他那么做，而他还是进去要献祭。他们责备他，把神的话告诉他，说了不该做那件事。神在他的事业上面祝福了他，不管是什么事，但不要试图取代祭司的位置。他偏离了道，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想要那么做，不管别人说什么。那岂不是今天太多人的态度了吗？他们不愿意接受道的纠正，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自己陷入到这里的基督教大邪净会中，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往世界里边去冲，每年增加成千上万的会员，我们却看不到神的手在那里运行。死的形式化的，跟圣经说他们会怎么样一点都不差。老底家教会时代不冷不热，从神的口中被吐了出去，基督在外边想要进去，教会里边却不让他进来。这正是今天的画面，因为人不明白他们自己的位置是从道，从神的道而来的。乌西亚应该留意这点。那记住，我们今天称他是神所祝福的一个基督徒，他不只是个普通的人，他是神所祝福的一个人。但他不想忍受纠正，不管神的话对此说了多少，他就是不想明白神的道，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很有把握了，在其他的事上神也会让他过关的。这是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的问题，他们认为神会让他们在违背这道的事上过关，神绝不会那么做的。我们必须回到纠正上，忍受道的纠正，因为他自大的举止方式，他不理会这个传道人所说的话，他要做他想要做的事。想一想，现在让这一点在你的心里边停留一会儿。一个孩子怎能面对镜前的爸爸妈妈？一个青少年怎能看着镜前的老母亲的脸？母亲的头发都变白了，对着青少年说，宝贝儿，妈妈抚养你与别人不同，你回顾一生，看为妈妈做了什么。不要那么做，不要傲慢地转过身去说，收起你的宗教走吧，我要做我想做的事。那种的青少年，他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完了， 他们属灵上和道德上失丧了，许多时候是身体上和精神上失丧了，他们完全与怜悯隔绝了。哦，那对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或女孩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再想一想事工中的男人和女人，或一个自称是神儿女的基督徒，看着神的诫命却转过身去说我的宗派不那么相信。我们需要有影响的基督徒，被神的道影响，得到呼召的男人或女人，去影响末日所拣选的教会，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神呢，把它赐给我们，他们会出现的，他们会的。我们发现乌西亚因着他的自大，他被大麻风击打，他再也没有得着医治，他再也没有得到医治，他不得不与神的面隔绝，死在麻风病院里。哦，那条分界线，界限，男人女人如此容易越过那条界限，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或女孩可以越过审判与怜悯之间的界限，我们所有的人，商人可以越过的界限，我们任何人都可以越过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记住，神的道总是正确的。神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理。那乌西亚被击打了，年轻的以赛亚看到这事儿，那对他是何等的一个功课，看到一个离开本位的人，无论老幼，离开本位的人，他必须要自己承担后果。不管神怎么祝福了他，他仍要承担后果。那以赛亚由此学到了一个大的功课，什么？神设立他的人到一个位置上，人不能设立自己到一个位置上，必须是神设立你的位置。不要忘了这点，神设立你到你的位置上，那人不可以，绝不可以试图取代别人的位置，不要试图做你所不是的东西。那正如国会议员阿普肖曾经说过的，那这人在聚会上得了医治，在加利福尼亚主让我在那里看见了他的异象，他残疾了66年，靠着神的怜悯立即得了医治，他扔掉拐杖旧轮椅等等。那我想他曾在史蒂夫波特这里做见证，他过去这么说过，那我相信他做了多年的参议员什么的，那是来自乔治亚州的国会议员，他是南方进行会议会的进行会代表，后来的站在干票的立场上去竞选总统，但由于他所持的立场而失败了。那天晚上，那我甚至从未听过的人，从来没有，按理我参加宣道进行会教会的罗伊·戴维斯博士打发普肖去我那里，他走进聚会中，有几千人坐在那儿，圣灵在那里叫出了他的名字，告诉他说他是什么人，告诉他说主已经医治了他。他走到讲台，不用拐杖，不用吊带，不用任何的东西，那大约70几岁，弯下腰去摸脚趾头，连续几次完全得释放了。那他是个演说家，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他怎么说？他是这么说的，你不可能是你所不是的。那听起来像是我说的，而不是国会议员说的，但那只是，那他是个南方人，那他有点用他的措辞，因为他是个努力过的人，他对人有很大的影响，是个敬虔的人。许多年后他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当他站在白宫的台阶上，在葛培里的聚会上，在来自全世界的会众面前唱道，依靠主耶稣永恒的膀臂。那瞧，神设立他的人，你不可取代别人的位置。那如果你取代，你只是在做属肉体的模仿，你最终会被击打的。瞧，你不能那么做，神设立你到一个位置上。以赛亚看到这点，即他不能信靠任何人， 当时地上有个最伟大的人，一位让其他各国向他进贡的王，但因为他偏离了本位，当时以赛亚看到他不能信靠肉体的膀臂，这驱使先知到殿里去祷告。哦，神呢，巴不得教会，巴不得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今天能够看到这一点，这会驱使他们去了某处的祭坛祷告。你不可能是你所不是的。那接着我们发现，那在殿里当他祷告时，作为先知他的天性是能看到异象，那当然的生来就是那样的，是个先知，他需要从神来的触摸，神设立他做先知。在殿里的异象中，他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位真正的王，他看见神高高的坐在诸天之上，他大的衣袍垂下，充满天地和天空，他看见了一个真正的榜样。换句话说，神说抬头看这边，我是你的榜样。巴不得我们在自己的事工上面也能够那么做。我正在向传道人、商人和青少年讲道，传道人巴不得我们能够那么做。我愿意能成为一位葛培里，我希望我能像葛培里一样受过教育，懂得如何把话组织得很好，但我不可能是葛培里，但葛培里也不可能是我。行，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都有自己的位置，试图模仿葛培里只是跟乌西亚做同样的事，只会以同样的灾祸的方式结束。只要做你自己，成为神让你成为的样式。那以赛亚是个先知，所以他去圣殿祷告，他看见了真正的榜样神。注意天上的萨拉佛，他们在殿里四处飞翔，那萨拉佛是一个大能的词，他不是天使，但他是，那他是什么呢？是焚烧祭物的，他跟赎罪有关系，因为他献上祭物，为悔改的罪人通往怜悯的宝座开一条路。这是何等的位置，比天使更高，比天使更大，天使都要站在后面，但萨拉佛带着祭物上前，在神的面前焚烧，是把祷告献上去的，是焚烧祭物的。他们穿过圣殿呼喊，圣在，圣在，圣在，主神全能者。想一想，在圣殿里，在这位年轻的先知面前，他的心破碎了，他的王试图接替他的位置，试图取代传道人的位置，结果神把他彻底废掉了，染上了大麻风。他所仰望的榜样，一个人绝不要信靠人，我不管他是谁，即使他是个圣人，即使他是个好人，没有那样的东西。让我来纠正这点，没有圣人，没有圣教会，没有那样的东西，而是一位圣洁的神，不是一个圣人，而是圣灵。有一次彼得提到圣山，在变相山上，不是山是圣的，而是圣洁的神在这座山上遇见了他们，不是圣教会，而是圣洁的神在那教会里，不是圣人，而是圣灵运行在那个人的里面。人会失败，他一开始就是个失败者，任何人都是，最伟大的人都会跌倒。绝不要把你的信任放在人上，把人做你的榜样，要仰望神，基督是你的榜样。我们发现现在以赛亚把心思从他非常敬爱的乌西亚王身上转了开，他抬头看，看见了他要做一个先知所必须明白的事。神，只有神在人的生命里和他的教会里统治。 我们现在注意他，看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发现这些萨拉佛，他们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用两个翅膀飞翔，穿过圣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他们昼夜呼喊，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瞧，神在说什么？以赛亚看见什么？神的圣洁和纯洁，以及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有的敬畏。在我们结束前，让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意象。我们注意到这些受造物每一个都有六个翅膀，我们要先看看这些翅膀，他用两个翅膀遮脸，为什么他那么做呢？想一想，即使是圣洁的萨拉佛，在神的面前也必须遮住他们圣洁的脸，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萨拉佛从来不知道罪，从未犯罪，没有罪，他们没有办法犯罪，然而他们却在神的面前遮住圣洁的脸。而我们这些必死的、有罪的、可朽坏的人，却试图在神的话语和他的旨意上被注入，加添一些东西进去，论断一些努力按照主的吩咐去做事的人，对主的道毫不尊重啊！我知道主的道说了，说了什么你必须要重生，但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想，你不该有想法出现。神说话了，问题就解决了。在五旬节，彼得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那应许是什么？什么的应许？倾倒出来的圣灵。是什么使人们惊奇？因为他们听见门徒说他们所不知道的语言。门徒摇摇晃晃，在圣灵的影响下，像醉酒的人一样，而他们讥笑取笑彼得说，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多少？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那么多，那教会可能会召你，你的良心可能会召你，但当神召你时，他知道如何装备他的仆人。有罪的人，有学问，受过教育，在他们的宗派中有影响，站在那里披着宗派的外衣，试图把一些的东西注入到神纯洁毫无掺杂的道中吗？记住，道就是神。如果不知道罪的萨拉佛都必须遮脸才能站在神的面前，那日我们要如何出现呢？当我们站在的话语面前传道，完全被圣灵印证，人们却仍然走开，说那是心灵感应或类似的什么东西。对这位王了不起的人，信徒，神所祝福的人，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被大麻风击打，大麻风是罪，还有不信的预表，大麻风无药可治，只有基督能治，他就这样死去了。那人们对主没有敬畏，人们对神没有敬畏，为什么没有呢？敬畏只适用于神，整本圣经讲到两次，两次都用于神。那注意，他们没有敬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信服那是神。他们没有完全信服，乌西亚也没有，他没有完全信服。神持守一切的道，因为神祝福了他，他想，哦，这就够了。如果我从神那里边得到了祝福，那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你不能那么做，你不能那么做。你们少年人不能那么做，不管你多么的受欢迎，是多好的女孩，多好的男孩，舞跳的有多好，学校多么的欣赏你，你赢得了奖学金的都很好，我丝毫不反对那个，那很好，但不要以为你可以践踏神的道还能够蒙混过关。 你们传道人不要以为你可以那么做还能够蒙混过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那么做的。你们家庭主妇，还有你们商人，我们都要照着神的道向神交账。以赛亚学到了这点，他们没有意识到主的同在。今天太值得我们去听一听大卫说的话了。他说主常在我面前，他把主的诫命系在门柱上和床柱上，把诫命粘贴在各处，他甚至把他们系在了心里，立志不得罪神。他一直把神的道摆在他面前，那就是为什么他说我便不致摇动，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事儿，他都有道在他面前，那就是我们一直该做的，有神的命令。那撒拉佛遮住脸，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他呼喊圣哉圣哉圣哉。那第二，让我们来看撒拉佛用两个翅膀遮脚，那是什么意思？在主面前谦卑。对一个有了地位的人来说，那是一件难事，对十几岁的漂亮女孩来说，那是一件难事，对十几岁在学校受欢迎，是篮球队的明星的男孩子来说，那是一件难事。哦，年轻人，只要你能让主来做，他会多么使用你。年轻的女孩，你有神赐给你的美丽出众的容貌，为什么你不把那个影响力用在神的国上，用在神把它赐给你的目的上，用在女性的德行上，用在这上面，那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但若用在别的地方，那你肯定会失败的，将你会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神造了你，别的人不能够取代你，没有人能够填满那个位置，你必须成为那样。那在主面前谦卑，这些撒拉佛在主面前谦卑，就像摩西。摩西是个了不起有知识的人，我们晓得他可以教导埃及人智慧科学和埃及的大智慧，我们在科学上还不能跟那个时候相比。那你知道我们至今也建不了一个金字塔，我们无法把一个金字塔像那样放在地球的中央，不管太阳在哪里，金字塔周围都没有影子。我们无法建造神神面像和许多像那样的东西，我们今天也做不了木乃伊，使得几千年后看上去仍然很自然。我们只能保存死尸几个小时，他们那时有一种液体可以用来熏尸体，我们对那个一无所知。有一种会不褪色的颜料，他们有许多的艺术品和科学是我们所没有的。那听着，年轻人，你们住在这里的学院城或城镇，那我住在大学城那里，那科学没有问题，只要它不偏离神的道。但是我想要知道，科学不能给你生命，科学可以告诉你如何。那另外，那通常科学必须常常收回他们说已经被科学证明了的东西。那你知道，那天我刚看到一个科学的教授说，那现在他们证明了他们挖出来的这些的骨头，说它有一亿年。两年前他们发现那些骨头是存放在盐水里的。科学上没有任何的东西、任何地方或任何事儿能说世界超过了六千年。行，水里的氟化物等的东西腐蚀了骨头，那使得骨头看上去有一百万年了，但并没有。你以为他们会公布这点吗？不，先生，他们不愿收回他们说的话。但只有圣经，我的弟兄姐妹，我的青少年的弟兄姐妹们，神从不需要收回他说过的任何的话，因为那是真理，永远都是真理，他永远都是对的。在任何的事上，神怎么说的就是怎么个意思。那最近我在一场聚会上面讲到，那一个人说他在外面遇到我，他说你在瞎说，伙计，你说这个世界有六千年，我说是用六千年让世界回到了正确的秩序上。他说圣经说神六天创造天地，我说他没有那么算。创世纪一章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句号。他创造了多久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神那么造了，那是句号，那是这句话的结束。并且神开始使用这世界，世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但在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这样，不用争论了，我只要相信就是这样，神创造了天地，去知道不是我的事儿，我很高兴神创造了天地。 让我在这地上活一段时间，他有一个新天新地，义人住在其中。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耶稣公义的宝血。没有信条宗派，没有人是榜样。我要基督，单单要他，那是我们必须拥有的。谦卑，摩西一个有知识的人，但在那燃烧的荆棘面前，他脱掉了鞋子，他站在圣地上，谦卑自己。谦卑，那就是遮脚，谦卑的意思。看看保罗，有知识的大学者，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当时最了不起的希伯来教师之一，聪明有知识，有大学的学位，他认为他知道了所有的东西。这群举止失常的人只是疯子癫狂。他从大祭司那里得到了命令，要下去大马士革逮捕他们所有的人。那一天在下去的路上，他走进了同一位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说话的火柱的面前。保罗啊，我说扫罗，他做了什么？他脸伏伏于地，谦卑倒下，脸伏在地，谦卑。是血汗，耶稣说这人凡妇人所生的，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人像他，或者我跟他相比的。他做了什么？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这位大先知，他出现之前1207年，而我说他来到世上的712年前，先知以赛亚就讲到了他。当他看到一个人从听众中走出来，他抬头往上看，见到火以鸽子的样式从天上降下来。他做了什么？他喊道，我当受你的血，我必衰微，他必兴旺。神不能同时有两个先知在地上，只有一个拥有信心，你知道的。我必衰微，他是使者，我就到这个时候，现在他要取代我。正如以利亚，以利亚升上去把袍子扔给了以利沙，他的事工结束了。以利沙必须拿起他所留下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约翰要意识到你的渺小，你什么也不是，你什么也不是。我多想在这点上多讲一会儿，但是你什么也不是。那这听起来好像亵渎，听起来很粗鲁。我认为讲台不是让任何传道人开玩笑的地方，现在讲台已经变成了开玩笑、出洋相、施展好莱坞魅力的地方。那就是问题，好莱坞通过电视接管了讲台。我们的妇女很久以前就向好莱坞的时尚女神下拜了，借着那些歌手和有天赋的人等等，讲台变成了好莱坞。哦，魔鬼是个多么精明的家伙，你不能把油与水混合，它不能混合。那注意，人们能带给别人很大的影响，你所做的事就是影响。如果你想看你有多了不起，那就把你的手指头放进水池里或一桶的水里，然后把手指头拿出来，然后你找找看你手指放过的地方。你什么也不是，没有你神能够行事，没有我神也能行事，但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必须有他，因为他是生命，只有他是。不是知道他的书，不是知道这个或知道那个或知道信条，认识他才是生命。认识他这一位基督在你里面，道在你里面成为肉身，那就是认识他。当他你和他成为了一，就像昨晚我在超级迹象中所说的，他必须进入你里面，你神和人必须成为一。你意识到自己的渺小，那要结束了。那第三，我可以用另外两个翅膀，萨拉佛可以用另外两个翅膀飞翔。那注意，用神的圣洁和敬畏来遮脸，用谦卑来遮脚，然后他可以用两个翅膀来行动运行。神在指示他的先知，一个预备好的仆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不要看乌西啊，这是我打发到你面前的榜样，以敬畏遮脸， 以谦卑折脚，然后去行动。哦，何等的一个榜样！他看乌西亚看得太久了，看到的失败，现在神告诉他要做什么，显示给他看一个预备好的仆人，他去行动了。就像井边的妇人，耶稣一告诉他说他有五个丈夫，他马上就去行动了。那妇人一直在寻求那样的事发生，400年都没有先知了，突然一天上午他上去打水，意外的遇见了真实的事。神有时候会在某处把自己意外的摆在我们面前，我希望他今早就做这事。当那妇人没有准备的时候，神像他这么做了。耶稣对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妇人开始跟他讨论水的事，耶稣没有打水的器具，他告诉妇人他所赐的水不用到这里来打。接着他们谈到了正确的宗教在哪里是什么。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下敬拜神，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那过了一会儿，耶稣，那他是什么？他是道。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希伯来书4章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更快，能刺入抛开。他可不是哄着拍着，他刺入抛开，叫抛开骨绝与骨髓，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就是道，道成了肉身。那这里他做了什么？他看着他们，能看出他们的意念，因为他就是那道，不改变的道，他仍是一样的，他不改变。那注意，借着这不改变的道，他注视着妇人的脸。那妇人站在这里，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坏名声的妇人，街头的妓女或什么的，或许是个被父母任其所为撒手不管的孩子，今天太多这样的人了。但这是个可爱漂亮年轻，那或许是十几岁的妇人，那或许是18岁，那本该是高中刚毕业，却走错了路。在生活上她的道德败坏了，她没有任何可以持守的东西，虽然是个漂亮的女孩。她上去打水，在那里偶然遇见一个跟她说话的男人，她说，这里有种族隔离，那你不该跟我说话，你是个希伯来人，我是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毕竟瞧，那我是什么人，为什么你跟我说话呢？你要什么呢？瞧，他的动机是错的。许多时候，那如果那妇人扔下水罐走会怎么样？像一些人那样在明白之前就起来从聚会上走出去，瞧，事情就不会那样了。但那预定的种子里面有一些的东西让他对这个人感兴趣，所以他跟这人说话。发生了什么事？这人把他素来所行的事都给他说了出来。当这人那么做，把他素来所行的事都给他说了出来时，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你并不认识我。为什么妇人知道他是先知呢？因为道临到了他。圣经说，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显明。他所说的若是真理，就要听他，因为他是我的代表，他是我彰显出来的道。妇人说，另外先生，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而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我们没有经文说除了弥赛亚，我们现在还会有一位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而这个那是先知的迹象，我们知道他要来了，他必做这些事。耶稣那位伟大的满足一切的来了，他说，我就是他。阿们。什么？马上，不是马上跳起来跑开说我不要听这个，他蒙住脸说，我承认我错了。他谦卑的问说，主啊，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用来这里打水。看看他，看到神装备着子民的方式了吗？那什么，他准备好了，这时已经向他启示了，那是弥赛亚。他马上去行动了，你想阻止他们你办不到。他马上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我们一直在仰望弥赛亚，他就在这里。圣经说，那城的人因妇人的见证都信了。 他拥有了一样如此真实的东西，他可以亮出来。遇见了耶稣基督，将他带回到他受教的圣经所告诉他的，即弥赛亚要做的事以后，他的影响让所有那些人信服了，那就是弥赛亚。400年他们都没有像这样的事了，这人就在这里，虽然是个妓女，但他的见证却令人信服。哦，年轻的女士，你可能没有活出那种的生命，但是哦，你要是能遇见我所讲的这位，你会对你的校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年轻的男士，像扫罗，受过教育，聪明，他对整个基督徒世界有何等的影响？那天当他遇见这位在火柱中的耶稣，知道那是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领以色列出埃及，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同一位神，他成为了差给外邦人的使徒。巴不得你能遇见这同一位神，那是这本圣经被彰显了出来，证明了他是神，是他在地上的印证，借他的道被显明了，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对你的教会，对你的社区，对你所接触的每个人将是何等的影响，你将是一个被改变的人。是的，是的，先生。彼得当他看见并信服了，我们发现他整夜打鱼并没有打着什么，他是个渔夫，他知道月球什么时候改变，鱼什么时候游，什么时候不游，但他十分友好地坐下来听耶稣讲了一会儿，他没有起来跑掉，他站着从头听到尾，信息等等讲完之后，因为他十分的友好，那他整夜打鱼什么也没打着。今早这里有多少个西门，多少人愿意听这录音带呢？西门，你从卫理公会跳到了浸信会，五旬节派，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各种的东西，却仍然什么也没打着。为什么你不坐下来听一会儿呢？只要把你的时间借一点给基督，那注意道临到了。西门，现在主在吩咐他下网打鱼，当他打着鱼时，他说，主啊，我整夜捕鱼，这超越了我的知识，我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无法解释它是怎么运行的，我不知道机械原理，我所感兴趣的只是动力，我不知道主是怎么做成这事的，但他做了，因为他应许了。彼得下了网，因为他知道即使那里没有鱼，神说那里会有鱼，不管怎么样他就下网了。你说我去过祭坛，我做了这事，我做了那事，我试过了，我一直起起伏伏，下网吧，那是命令。当彼得捕到鱼时，他怎么做？首先他跪倒在地，带着敬畏和尊重，他喊道，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什么？敬畏，谦卑。道是怎么回话的？西门，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他开始行动了，彼得在行动中死去。哦，那个得了医治的瞎子，他无法解释，那时他无法说出耶稣是怎么医治他的，他不知道耶稣是个罪人，不是，他说，你们这里的人，你们祭司问我这个问题，这真是怪事。他们说，谁医治了你？他们问了他的爸爸妈妈，他们说，他们已经，那祭司已经告诉他们，若人参加耶稣的聚会，那他是个精神失常的人，如果你参加他的聚会，就会被逐出这个教会，我们要把你，那是圣经说的，我们要把你赶出教会，如果你参加那个聚会的话。但这个瞎眼的人瞧着聚会临到了他，并且耶稣医治了他，甚至他的父母都害怕失去自己作为城里这个大教会会员的尊贵，他们羞于对此说什么，他们又推回给那男孩说，问他吧，他反正他已经成人了，去问他是怎么回事吧，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知道他生来是瞎眼的，但我不想说什么。然后那个不冷不热边界的表面信徒，但这个眼睛得了医治的人，他们说，谁医治了你？他说，一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是的，先生，他谦卑地坐下，工作已经做完了。他们说，那人是个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个学校里边出来的，他不属于任何的组织，他没有团契卡，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是个罪人。哦，他说，那这真是怪事，一个人能开我的眼睛， 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一个人，一个传道人开了我的眼睛，世上从未发生过这事儿。你们神职员应当晓得道的一切来龙去脉，你们对此一无所知吗？这真是怪事儿。这本圣经说，当他来的时候，瞎子要看见，瘸子要跳跃向公路，他们本该看见道彰显了出来。瞧，但这男孩知道他到过那里，他怎么做？他行动了，他在老板面前准备好了，他在祭司的面前准备好了，在协会面前准备好了，他准备好了做任何的事，因为他认出了神，并且谦卑自己，带着他的见证去行动了。瞧，那是一个真正的仆人。今天火柱应当促使我们付出行动，因为我们看见神给这个时刻，这末日的应许之道被印证了，这应该促使神的整个的行动付出实施。但问题是，我们的组织说，等一下，这没有通过我们的组织，那是耶稣之名的，那是个叛徒，那是浸信会的，那是，行，看了吗？他们就是不明白。没错，迹象，哦，他再来的迹象近了。我们知道地上没有一件事，科学告诉我们，这是午夜前三分钟了，几年前就这样告诉我们了。那么我们离午夜可能只有一分钟了。我们知道火药桶里的火药什么时候会被点着，看看明天要举行的这场选举，你只要点着一个就够了。当雷达网一捕捉到原子弹，每个国家都会发射，但教会要在那之前离去。所以如果那件事随时可能发生，而教会又必须在那事儿发生之前离去，那它还有多远呢？主说要发生的那些事儿，他的事工和末日要发生的事，我们夜复一夜，日复一日的注视着的。时候近了，哦，我们应当谦卑自己，带着谦卑去行动。没错，道已经应验了，这应当使我们所有人去行动。我们就像先知以赛亚已经看见自高之人的结局，他们说，哦，如果要在什么地方的话，就应该是在我们的宗派里。如果他通过三位一体论的就没问题，那或者如果他通过一神论的那就没问题，或者如果他通过神的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或长老会那就没问题。我在墨西哥接受采访，杰克弟兄跟我在一起，有个小婴孩在那天早上九点死了以后又从死里复活了，那天晚上十一点在讲台上借着一个异象他从死里复活了。杰克弟兄在那里，我打发他去为婴孩祷告，那女士像这样把婴孩抱在怀里，下着雨，倾盆大雨，她穿着阿曼特弟兄的大衣。那比利说，我已经分发了，那弟兄的这位Espinosa 弟兄的朋友我不知道，那我叫他马纳呢，因为他太慢了。所以我说，那他发了祷告卡，比利只是站着确保他没有出售祷告卡，他把卡全都分发出去了。这妇人抱着死去的婴孩，那比利说，我没有足够的领座员拦住他。我说，他从不认识我，他不认识我。那前一天晚上那个瞎眼的人恢复了视力，整个的讲台上都堆着穷人的旧大衣和围巾等等。我说，这个弟兄，请你下去为那婴孩祷告。我说，那他分不清你我有什么不同。那这女人拼命的从那些男的的大腿底下爬过来，跳到他们的背上，抱着那死婴走。那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大约就这么高，或许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她看上去有20多岁，非常漂亮的女孩。那所以我说，去为她祷告，这个弟兄，因为她绝不知道谁是谁。我站在后面通过翻译说话，她不知道我是那个为病人祷告的，还是杰克弟兄是。杰克弟兄开始往那里走，我看着前面有一个异象临到，是个小婴孩坐在这里。我说了，没关系，带她上来这里吧。几分钟后的婴孩就活了，这善手在婴孩的身上，那妇人马上去行动了，到他的医生那里拿到了签了名的声明，说婴孩那天早上因肺炎死在他的办公室里。那天晚上11点婴孩又活过来了，因为妇人坚持不懈，他必须挤进去，那里有些真实的东西，如果瞎眼的人能恢复视力，他的婴孩也能从死里复活。我喜欢这样，神的赐给我们更多像那样的人。那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手里拿着念珠上来，我告诉他说，不需要那个，不是要藐视那个年轻人，不是藐视那个，而是说不需要那个，我们所信的是神，不是任何的形式，不是卫理公会的祷告或长老会的祷告或五旬节派的叫喊。我们所信的是神，不是天主教的念珠或别的什么。我们相信神，永生的神，借着他的道，他的道就是神，他一定会结果，因为他是一粒种子。那当时先知看到自高的宗派所做的事， 他看到他们不能取代这职分，他们因自己的信条等等丧失了他们的立场，他们期待信条，他们接受那个，认为那就是神的道。我们发现人们像乌西亚一样试图取代受膏的职分，他们失败了，他们许多人变成了神经病、酒鬼等等，试图取代受膏的职分，试图模仿。他们不是拥有自己所谈论的，按照神的呼召去做事，按照神所设立的去做事，而是跑进大沼泽里，建立大的组织，有知识的人，伟大的东西闪亮，像好莱坞一样，还传讲说主的再来近了。我们看到人丧失了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试图接受没有被神所设立的职分，就像乌西亚一样。我们看到众教会改变信仰，在我们的五旬节派中，我们看到每个一神论的都想把三位一体论的改变过来，三位一体的想把一神论的改变过来，神的会的想把这个改变过来，所有这些教会都想把别的东西改变过来，改变信仰，模仿，想做他们没有被神呼召去做的事。神说务要传道，证明圣灵的大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不是去建立组织、办学校等等，我丝毫不反对那个，但那个不能够代替这职分。现在我们看到那些试图接受那受膏职分的男儿女人，而他们并没有被神设立去做那事，我们看到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传道人，这是你们的借鉴，我们在青少年的生活中看到这个，我们在到处都看到这个，那就是不要看人，而是看神，把你的眼睛转离人，定睛在神身上，不是被人影响说哦，荣耀归神啊，主告诉我，主此说，做某某事，却从未发生。瞧，你是在试图模仿你一无所知的东西，不要这么做，那是危险的，你将被属灵的大麻风不信所击打。你们宗派们试图建造，想成为大人物，必须要成为一个长老，如果要像大卫，宁愿做我神殿里的擦鞋垫，也不愿跟恶人住在帐篷里。是的，一个擦鞋垫，主要不管你召我去哪里，让我成为你最好的擦鞋垫。如果人们要在我身上擦脚，就让我成为真正的擦鞋垫，如果没有别的事让我做，就让我帮人把脚擦干净。那正是耶稣来到地上时所做的事，他成了神的擦鞋垫，是神自己的儿子。主教周长老，你是谁呢？而耶稣成了主家里洗脚的仆人，擦鞋垫。哦，我们还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因为我们有了博士学位，念完了大学等等。看看你的榜样，主所做的事，不要看你面前的主教是什么，你面前的长老是什么，无论是什么，他可能是个好人，那不重要，而你要注视神。以赛亚看到了影响，接着又看到发生的事。那我再说一件事就结束。撒拉佛的脚和手，他的翅膀以敬畏遮脸，以谦卑遮脚，拥有两个翅膀使自己付出行动。想一想这点，异象带给先知的影响，他对先知做了什么？他向先知表明，没有人，不要把你的信任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当人离开神的道时，你就离开那人。叫你离开那人，要与神站在一起，神就是道。那诸位影响所做的事，那传道的弟兄们，我要这点渗透到你们所有的人心里。先知怎么样了？这导致那位创世以前就被神设立了职分的先知，那恩赐和选召是不需要悔改的。他导致那位先知，一个传道人、主教又会怎么样呢？他们完全不像先知。教师、牧师或传福音的，对他们又会做什么？看见主的异象，导致先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没有走出去说：“哦，是的，荣耀归神，哈利路亚，这就够了。”赞美神，我要出去了。那他也没有上去说我不想听那个，这只是一种心理暗示，不符合祭司说的。不，他从中学到了功课，他看到了神想要告诉他的为什么，属灵的种子已经在他里面了，就像在井边的妇人里面一样，就像在别人里面一样， 他们被神定规好，预定要来接受这个。他看到了原因，他看到乌西亚在麻风病院里，一个试图模仿某样东西的了不起的人。他看到神坐在那里，他看到神如何装备他的仆人，如何差遣他们出去，这导致他说我是个罪人。当他承认我是罪人之后，就到了得洁净的时候。先知，一个一直在王宫里众所周知是先知的人，你们听见了吗？这导致了被神设立的先知，主的意象导致的呼喊，祸在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的眼睛看见了主的次序。哦，传道的弟兄，你能明白吗？我的眼睛看见了主的次序。然后洁净临到了，有一位撒拉佛从坛上取了火炭来，他手上拿着用火剪从坛上取下的火炭，把以赛亚的头向后仰，因为他准备承认，承认他是不洁净的，因为他看某个主教或某个人为榜样，而不是看神，不是看着道，而是看着你的信条，这是把你放回到了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天使拿着火上来沾他的嘴唇说，现在你洁净了。注意这个次序，撒拉佛从未拿给了一本书或教理问答什么的，神不是通过书本和教理问答集来预备他的仆人的，神是用火，洁净的火，从坛上取的火来预备他的仆人。他呼喊，当他大喊说，祸在我做错了，我把我的榜样和信任放在了一个人身上，我看见了主的次序。然后撒拉佛用火炭洁净他，那这人认出了自己是罪人，这有多么美好。看，当他一认出自己是罪人时，神是怎么做的？他承认是罪人，承认他的错误，他看到神所做的事儿和神是怎么做的，怎么用火炭洁净他，不是宣告信条，不是一大堆的念珠，不是某个历史的事件，神用现在时活的烈火来洁净他。圣经这么说的，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同样的圣灵，五旬节以圣灵的样式降临的同一位耶稣，是神所知道的唯一洁净他仆人的方法。他看到了次序，他看到了神的仆人预备了什么，他要怎样行动，他看到了神怎么预备他的仆人，神怎么按次序设立。那注意，接下来洁净之后，接下来是使命，当他做了这事后，接下来是什么？就是任命、认罪和洁净之后，就在那个时候，主说：“谁肯去？”洁净了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年轻的男人、女人，你的生命在你面前，让你我今早下到祭坛边，让我们下到神的殿一会儿。商人、家庭主妇、传道人，让我们下到神的殿，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世上有了太多太多属肉体的模仿的基督教了。年轻人，我为你们感到难过，你都不知道要往哪边转了。一个这么说，一个那么说，一个说是万夫玛利亚，另一个说别的东西，又一个又说要加入教会，加入那个教会，那都是错的，因为神完全显明了那些东西是死的。现在让我们下到神的殿，我们心里的祭坛，让我们抬头仰望耶稣的样子，他就是道。然后我们就可以回答说，我在这里，主啊，请差遣我，差遣我到家里成为更好的妻子，差遣我去学校成为更好的少女，差遣我去学校成为更好的少年，差遣我去讲台成为不一样的传道人，差遣我去到我的生意上成为不一样的商人，因为你看到你的榜样耶稣基督。 在他谦卑之后，看见了次序之后，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是怎样装备他的仆人，神怎样差遣的，在神差遣的之前，他必须谦卑敬畏，然后付出行动。因此当他看见了这个被洁净的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一位弟兄说方言，另一位姐妹翻方言。火热的火炭沾到先知，是他的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他回答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啊，差遣我。那少年人，当他们在哼这首歌时，请想一想，想一想传道人、商人、家庭主妇，我们现在下到主的家里，看你上面，看你的榜样，基路伯。想一想，你现在是在末世了，时间要逐渐消失在永恒中，或许是今天，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想一想，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看看街上，听那悲哀痛苦的喊叫，赶快弟兄，赶快去救他们，快快回答主啊，我在这里。我主请说，我主请说，现在你的内心真是这个意思吗？以赛亚，你在哪里？快回答你，我主请说，为了公会的、金星会的、五旬节派的，你在哪里？请说，我必回答主啊，差遣我。你是真心的吗？当主向你的心说话时，你是真心的吗？我主请说，我主请说。他们还在唱我必快快回答时，如果主对你说话，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主啊是我，主啊是我吗？神祝福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回答主啊，主要让我成为别人的一个影响，无法那么做，直到你接近我。主要现在差遣天使来，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现在你们举着手，这表明主正在说话。现在愿火来接近。我主请说，我主请说。主耶稣啊，在唱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这首歌时，主要在这里的青少年、老人、传道人和商人中间，确实有许多人举起了手。 主啊，你肯定仍然在说话。现在，请差遣天使拿着洁净的火炭来。主啊，为摆在我们前头的任务，预备你的仆人。以赛亚知道，要做一位先知，需要比他所拥有的更多的东西，才能带来那时候的答案。主啊，今天也需要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回答，需要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需要耶稣亲自来答复这些的问题。主啊，求你应允，应允圣灵以这位基督，或者说基督以这位圣灵的样式，此时进入每个人的心里。主啊，洁净我们脱离不信，洁净我们脱离信条和这世界的愚昧。主啊，洁净我们脱离那些，把你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昼夜的来思想它。主啊，当人心一被洁净，愿答案临到。主啊，求你应允，现在当我们正等候他时，愿主的天使用的火炭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把你们的头手心和一切都转向神，就在神的殿里，在圣灵所在的地方，他的衣裳充满着房子，他的同在就在这里。现在如果你能感觉到神在触摸你，就让我们接受他。我们再来唱这首歌。火热的红炭沾到先知，使得洁净，洁净无比。当我们的头和心都在主面前俯伏时，让我们再来唱这首歌。只要让神的天使来洁净我们，脱离世上一切的污秽和一切的闪耀。你们从高中来的女孩子和男孩子，史蒂夫波特的青少年们，你们这些过去在这里有老式福音的南方人，你们看到有一样东西是今天教会没有提供给你们的，但神却为你们提供了。现在你愿不愿意让他来洁净你的心？你住在那些跳舞啊等等还自称是教会成员的中间，你看到在我们各地教会里面的污秽等等，从天主教一直到从第一个组织的教会到最后一个，就是五旬节派，我们每个教会都犯罪了，每一个都犯罪了，无一例外。你看到我们自己到哪里了吗？我们的大神学院教育我们的传道人，那些被他们扭曲了的东西等等，让我们把那些的东西抛在一边，像古时的保罗一样说，这些事没有一样能动摇我。我深信无论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没有一样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这爱是在基督里的，忘记过去，向着神在基督里从高处呼召的标杆直跑。哦，现在就相信他。我们闭上眼睛，向主敞开我们的心说，火热的红毯沾到先知，使他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而去？他回答说，主，我在这里，差遣我。我主请说，我主请说。现在让我们向主举手相信，请说，我主，我必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使得我主。现在祷告，我要请唐弟兄来这里跟我们一起祷告。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